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愿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愿阿弥陀佛。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
南无维摩诘居士。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
前，
恒常礼敬十方诸佛。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亲闻佛法永不忘。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身心解脱大自在。
愿我生生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
不退无上菩提心。
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常行大悲利尊
生。愿我生生世世回向尊生往净土，
亲见弥陀现法身。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这个所以讲第十一品啊，菩萨行品。菩萨行品主要是讲这个不敬有为，不惧无为，实际上菩萨不离世间，以慈悲积极日事，也就是说不离大慈，不舍慈悲，以四舍法和这个六度万行啊，利益菩萨，利益尊生，就以法慈、财慈断一切诸善恶，令善已清净，四十六度种种对治烦恼，就化贪嗔痴又见到什么人，见什么机，说什么法，好比说见毁戒人起救护想在云雨中心无忧喜，破除分别，修平等法，还是散乱中修禅定这个常常以一些法来度众生为众生的动力，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在生活中要观想一些法利益众生。所以维摩诘居士把事业和修行完全统一，后面主要是讲这个维摩诘经里面讲那个法供养品第十二，就以法供养为最住供养中法供养为最，普贤行愿品一讲到，就是说住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即使你对生骨于西密沙，或者说供血以大海水，也不与法一念供养，是以法供养为义，为最胜为我们佛教的这个弘法利生利益尊生的这个黑心，它能够发起我们的菩提心，真实的菩提心，也是念尊生得到真实解脱的黑心，也就是智慧嘛开显尊生的法性。这里是通过释迦牟尼佛与第十天的对话，他说这个因为第十二品、十三、十四是流通品，也就是说这个 般若法门，般若法门，这个也就是我们佛教的这个心脏。那么说这十方诸佛出世啊，它也是一个主要的根本。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跟天地呢，一段对话。我这段对话呢，揭示了佛法修行的终极意义，也就是说，于所修行，立尊生为根本，超越形式化物质供养。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再编辑，就是执着于物质，所以本品呢，主要是讲不二法门的这个空性智慧，也是落在具体实践中，为修行呢。指明了由解到行力，这个转化路径，核心教义就是法供养的本质和殊胜性，就是说用法供养的本质，它是什么本质呢？它殊胜的利益是什么呢？所以法供养的定义与实践，开篇就是第十天呢，天王赞叹维摩诘经不可思议自在神通决定思想，说在询问法供养的内涵，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明确地指出了法供养并非是指这个鲜花啊或者财物啊来供养，而是佛法的核心，也就是说这个不二法门它从内在的修行和利他的实现，他说了七种方法，有七种形式，于所修行供养，也就是说，在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讲了十三种供养，这个十三种都是以法来供养的啊。他第一个叫于所修行。供养就是依佛陀的教法于十十戒于华严经所说的这个修行出生诸佛，就是说这个诸佛从不二法门出，因为不二法门是智慧门，智慧门是父母，父母也就是说出一切佛，所有的佛都是父母生，父母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智慧，就是不二。不二法门就是说我们体现出什么一切法日不二之门，就是日心地嘛，就是说三界大千世界所有的色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身意地火风水空根湿，这一切法包括世间点点滴滴就是微尘这些小法都进入到我们这个心地，而这个进入心地呢，那就是佛母。而这个心地这样你入心地，它开显的就是觉性你就是你看到花，在你看到心的时候，那说这个花就变成觉醒了，对吧？那说你看不到心地的时候，那你看到花叫妄念，因为看不到心地，对于这个看花的过程中呢，就像那个种子啊，就没有种子一样，没有金刚种子一样，因为我们的本心呢，就是我们的见闻觉知的那个心性呢，而你没看到心性，就没看到真实处，没看到真实处，那全是妄，那这个妄就很多了，所以人悟很重要呢。你一旦你明白，你悟到了以后，三界大千世界每一粒微尘都是佛。如果你没有悟的话，三界大千世界每一粒微尘都是妄。所以佛经讲，如果你不以心性来看世界的话，那你每一粒有八万四千个妄想，而八万四千个妄想就八万四千个六道轮回的生死。在你看万法识别心性的时候，那说八万四千微尘就变成八万四千佛。八万四千佛就有八万四千功德，八万四千净土，八万四千众生，八万四千的三千大千世界，而里面有八万四千的众生尽在其中，所以呢，它就是无尽众生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也就是自信尊师誓愿懂，自信烦恼誓愿断，自信法门誓愿学，自信佛道誓愿成。那么说这句话念出来的时候，我们要解，就是说你念出来以后呢，那是尊师无边誓愿都怎么斗呢？烦恼无尽誓愿断怎么断呢？法门无量誓愿学怎么学呢？佛道无上誓愿怎么成呢？但是他要了解自信啊，自信的尊胜，你了解自信那一刹那，尊胜都尽，对吧？都成佛了，每个念头都成佛了，觉得每个刹那刹那的每个尽未来际四方世界，每个刹那啊，每个空间呢都是佛。为什么呢？因为心性却无量佛，所以呢，尊胜无边誓愿斗啊，尊胜都尽，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断尽。法门无量誓愿学，一切法学完，佛道无上誓愿成，无量诸佛现前，是吧？所以可看出啊，这个了解心性呢啊，成这个般若日非常的重要。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所以一定要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啊。所以法供养与佛修行呢，就是诸佛从这里出来了，我们要依法而修行。啊，并非靠外在，不能靠外在的任何的形式。我这些形式只是显现我们的觉性，就是说啊，在生活中任何一件事情要反思我们的这个心性，观察一下我自己反思了吗，是吧？在一切享乐之中我反思了吗？在一切逆境之中我反思了吗？在一切这个境界中我反思了吗？在一切行为里面我反思了吗？就是要了解这个题，就是睡觉的时候，你在睡觉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观察整个世界，那都是心性的时候，那你自己呀 就是这个世界它就是个幻象，这个世界就是个概念，这个世界就是个念头，一个见闻觉知，就这个世界呢就是一个心性。而心性的本体是没有肉体的，怎么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概念而已，你看到的名啊相啊都是概念而已，你的身体这个床这个是整个世界就是概念，发现自己啊就进入到日夜溜时常常你住在这个上面，你现在就这样，你看到我看到世界看到自己啊，它就是个概念，一个名词，一个相貌，是概念里面出来的，它是没有实体的。你发现你自己啊就很轻很轻，然后接到寂静啊，这种寂静状态，也就是说这个一切法不离一切法，不舍一切法，不离不舍嘛。我离我舍，那就是有舍就执着，有离就断见，不离不舍，它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呢，这个第二个叫利益尊生供养。它就是七种供养嘛，一个如法修行供养，这个第二个是利益尊生，利益尊生供养，就是说就像我们这个都是供养佛的，他说供养佛就随时这一切都在供养自信，我这个自信呢，我写一切法，我一切法于是供养心，所以他俩是不二的。一施舍法就是不吃啊，就是在生活中常常不吃爱语，或者是例行，或者是屯饰，这些啊慈啊安住在慈悲喜舍，就是我们有一颗慈悲喜舍的心，我有一个六度万行的相，哎，就是我们讲是有四地相，有慈悲喜舍的心。那说这个以四舍法，四舍法就是说跟尊生在一起，要以不吃啊爱语，就是说。跟尊生讲这个柔缘话，爱语啊，利行就是利他，也就是你时刻都想做利他人啊，比如说屯饰，就是跟大家或者是啊世间的师兄弟关系啊，师徒关系，或者是这个在家里啊工作关系、兄弟关系、姊妹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子女关系。这一些关系都叫同事啊，那说安出一个词，就给希望呢，给对方的快乐 啊，安居在碑上，就是不希望对方生苦。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就是叫死。啊，习就是了解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每个众生都安居在佛性上，实在是众生众生势不可得，没有众生的，就是那一切法成心现身，那不都是佛吗？是吧？都是佛性啊，就哪一法不成佛现身呢？而我的佛性跟众生的佛性都一体的，那我看到色身相处，那都是佛性呢，是吧？所以既然是佛性的话，那你看到的众生呢，那都是看到佛性。所以呢，看到佛性，他说你就应该啊欢喜，见一切众生生欢喜心，不管是对方什么样，要学会欢喜。其实在欢喜觉度上来讲的话，慈悲喜舍的觉度上，对一切众生他一定要行六度万行啊，要有这个不痴啊这个持戒啊忍辱啊精进禅定啊，还有这个般若方便啊大愿和这个善慧方便善慧种种善巧，然后这个法缘就是大智了，就是吧。他说愿这种心，那我说我们一般人说这六度万行我做不到啊，就那其实在净土法门就很方便，因为净土法门里面有讲到，就是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或大悲无量，他说成就了一切尊生根，是吧？成实这三个，因为根就是我们现在的身和心啊，成他说成就是我们的色身香味触法，就是我们的口法吧，是吧？就是我们讲语，那么说意也就是实，意也就是啊。阿弥陀佛大悲回向日众生心想建立众生的意业，就是众生的身业口业意业，那都是阿弥陀佛的光明呢，阿弥陀光明。那说这个我们通过阿弥陀佛的光明力啊的观想，化解我们心中对众生的不满啊，对众生不亲近的心啊，对众生有舍的心啊，所以这样的慢慢的观想，哎，你慢慢的你就会六度就自然出来，因为他这个你自然你在佛面前，比如说你的身心、你的身和众生的身、你的口语言和众生的语言，或者你的意业跟众生的意业，那都是佛的境界的时候，那么说你的不痴、你的痴戒、你的忍辱，自然而然的就显现出来，它不需要你刻意的，它是自己会出来的，记得。啊，忍辱啊，精进呐，禅定呐，是自己会生出来。就像这个，包括般若空性呐、啊，或者说种种方便呐、啊，或者是你的愿力啊，因为你的愿就是佛愿嘛，就是吧？实际上观想一下，就说你的清净就是佛的清净嘛，你的这个不吃就是佛陀在吃嘛，你的持戒就是佛戒嘛。啊，你的这个忍辱就是佛的禅定嘛，佛的忍辱嘛，就是说你的这个精进就是佛的精进嘛，因为佛陀是净未来际啊，遍满十方啊，是常持大悲啊，所以你的心就是跟佛心是相应的，所以常常以佛心会我心，我心即佛心，就是佛陀他显我们的心，那么说我显出来了跟佛心是不二的，常常对佛欢喜，对佛虔诚，对佛认真的话，或者说您内心啊有真实的忏悔心、感恩心和般若智慧心，您的自然而然的，就是说你的六度万行就会显现出来，色波罗蜜、慈悲喜舍自然出来，啊，不需要你刻意的，就是做了你就会进啊，你常常做，常常做，你心就越来越清净，越来越认真，啊，自己啊，你会很感动，你就发现你自己呀、啊。哎，不知道什么时候改变就很大，啊，所以呢，就是说要摄受众生供养，就要常常摄受众生，啊，愿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力，愿六度力，愿这个慈悲喜舍力，愿不痴爱欲力行啊，同事的力量，摄取一切众生，啊，也就是说我们。跟尊生是同体的，那当然就 而说慈悲喜舍现前的话，你自然而然你尊生犯戒，你就会持戒；尊生贪婪，哎，你就不吃，是吧？尊生懈怠，你就会精进；啊，尊生散乱，你就会禅定；尊生愚痴，你就以智慧，是吧？尊生呢，一根筋，那就以种种方便；哎，尊生呢，没有这个没有愿力，那你就以愿力而斗着嘛，是吧？如果你要是尊生，如果没有智慧，你就跟他说法嘛，是不是？就是说尊生愚痴嘛，你要尊重尊善会说嘛，就这样。然后说常常日中，你看同事啊，就尊生日中生心想嘛，跟尊生达成一片，就是说哪里离心日到尊生心去，你有这种大悬大利的心的话，日中生心想又有什么可怕呢？就是你造恶业，我到你心里面去，是吧？我去斗化你嘛，就这样。我知道你心里说，我知道心里就是同事嘛，就是说你去杀猪，我跟你一起去杀猪。你一个善心，我告诉你啊，你到他心里面去，你就可以化解他杀生的这个过失，知道？就是说，你跟他在同行的时候，你像那吃肉的人跟他同行，让他心里面去，让他自己不好意思吃，是吧？那个杀生的人，你到他心里面去，让他不好意思杀，还做坏事，你知道他心里面去，他不好意思这个做坏事。就是这样的，知道？那贪心很多人扔到他心里面去，因为一个不吃的人啊，扔到人家贪心的心，那个贪心的人也会不吃，知道？如果你是持戒的人，扔到一个不持戒人心里面去，那个不持戒的人，他自然而然就会持戒，知道？他肯定会这样的，知道？所以你不能怕他，就是他不持戒，我不跟他在一起，我躲避，我就到他心里面去，我要把他变成我。就这样的心态去做，你有阿弥陀佛或光明你了，你不要去怕他，知道吧？不要怕他，就是说他不吃对你来说就是光明，但是你有一个不吃的心，但是他有贪心，但是他有第一，你看你观察那个贪心的人，他有佛性不？就是他的根、他的尘、他的死是光明不？是吧？那他的念头里面有佛性不？就这样。所以他虽然他的念头也有佛性啊，是不是？哎，那就你实现观察他全部是佛，看不到他的贪心的本体了，证明贪是弯嘛。那光明佛性是真实的，一真实他就能度弯啊，那怕什么呢？所以呢，不需要怕的。你说哎呀，那种杀猪啊，我不需要，你不需要怕的，就往里面跑。为什么？我就到了那个杀猪场去，就是到了杀猪场，我要入他的心嘛。就是杀猪，我问你，它的根是不是佛性呢？它的根里面、尘里面、死里都有佛性呐、啊。哦，佛性三现出来的根尘死是不是光明呢？那尊生在杀猪的时候，我问你，他没有佛性能杀吗？没有佛性怎么杀呢？这是他做坏事而已，但是他也有佛性啊。那说有佛性，哎，你看到的佛性根尘是佛，根尘死，他的根尘死都是佛性，哪有杀的体呢？如果杀是真实的。那杀不就可以成佛了？就是杀是没有实体的，所以坏恶业都是没有实相的，如果有实相的话它就成佛了。那说那它的实相是什么呢？那就是清净的，所以它的根尘死都是清净的，都是光明啊。它的根尘死的内部啊都有心性，有心有相。那说你这尊胜实因在外面去怕什么呢？是吧？实因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的，就这样，不管是从气世间的世界，还是人的世界，还是你自己啊个人的世界，那说你都敢，就说我到厕所里去，我看到还是光明啊，是不是？你先要训练一下自己，我到厕所里生光明想，我不要生错误想，就这样，常常训练以后，你就拿一点屎放在房间里面去睡觉，是吧？就是说我们过去顿里斯佛学院就这样干的，知道？就是每个人挑一点石放在那个桌子上面，就放在那个地方，就是听课，是吧？就是说这点大便放在那的话，你能够看到，你一看到大便恶心，那个能恶心的，你说他是不是佛性？那你这个大便他有没有，你是不是用眼睛看的？是不是这次秀了，我问你那个鼻子里面有没有臭，是吧？他也是佛性啊，对吧？所以尘，那个尘他大便自己会说自己是大便吗？ 今天闻到，那除了你的自己的分别心之外，一切都是圆满的，是吧？那是大便，就像那大便，就像跟杀猪的、宰狗的、做坏事的那些人，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哎，你破了这套关以后，哎，你就才能够利益众生了，是吧？这个人以后你就会对身体、对这些假象了，你就能随顺了。好也没有关系，花棍子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没有花也可以够啊，是吧？就是说不能说我坐在这个地方你一个花都不供养一下，我就不讲法了，能这样说哈哈。就是说诶，没有花我也这样讲，有花我也这样讲，不否定它也不取它，就不取与不舍，这样取它你就变成情执，是吧？舍它你就变成断见，断也是错，舍也是错，也不取与不舍，就在不就是八嘛，是吧？这有跟无都是八法嘛，都是佛性嘛，所以善恶是不存在的，明白吗？所以你悟到这个道理，那么说摄受众生到一切众生心里面去就很方便了，怕什么呢？要与这种不二之法观照，那你观察一下，你这样做了吗？你在生活中这样做了吗？觉得？日一切处，日一切尊胜境界，日一在你自己生活的范围之内，你这样观，就是说，我们三个地方，一个是自己，我们要一个是正嘛，就是你自己的心嘛，有没有这样做？第二个呢，你的伴，就是你的客流，有没有这样做？第三，你的依报有没有这样做？你观察一下你的依报，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啊，你的客人，你的客就是你的对面的师父啊。啊，父母啊，你的仇人啊，恨的人、爱的人啊，有情的人啊，还是嗔的人啊，恨爱情仇，这些所有的人啊，你都要去日叫克，就是我们有三个很重要，一个是自己的心叫正报，一个是克就是就半报，半三个就去啊，在我们这个往生论里讲啊，一个是主庄严，一个是半庄严。第三个一庄严，就三个庄严，是吧？那你在我们生活中一定是有主庄严，所以你自己不能动，是吧？你到厕所、到宫殿、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心是不动的，你知道都是父亲在起作用。第二个是这个半庄严，就是我们讲菩萨转属啊，转属庄严，是吧？不过见了任何人都是你的转属庄严，而不是好的、坏的、善的、恶的，这种种分别的很清晰，都是种种庄严。第三个就是依报庄严，就是依报庄严，就是说，你到东林寺、到无量寿寺、到真如寺，到任何人家家里去，这些依报，这些依报啊，你都是很专业，你都看到啊，佛性，你都看到啊，这个心，你都能看到这个光明啊。那么说我们有了阿弥陀佛，这叫意行智嘛，就是说你自己可能证不到，是吧？但是阿弥陀光明他照十方世界，把你的一庄严、半庄严和你主庄严都已经建立圆满的，给你圆满了，就是说你顺承佛陀的光明，顺承释迦牟尼佛的教化，顺承阿弥陀佛的大愿，顺承善知识的诱导，顺承自己的悟性，而顺承实相，顺承你自己的菩提心，顺承你的出离心。那么说你就应该是这样的去走，是吧？这样的去修行。所以你这样的叫得摄受这个摄受一切尊生供养。第三个呢，待尊生苦供养，是吧？尊生苦供养就是说，就像普贤行愿品里讲这个菩萨带一切尊生受苦啊，就是说其实这个苦并非苦了，人有佛陀的光明，你有佛性的力量，有自己的出离心和菩提心，这个苦在你面前，在一般人面前可能是苦，在你身上根本不是苦的苦，是吧？所以无量寿经里面讲，就是说佛告弥勒菩萨，在此世界受小苦，将来在极乐世界受长生之乐，是吧？在此世界，那小苦为什么叫小苦呢？小苦就是说这个世界六道轮回你受一点小苦，所以小苦就是说对世界来讲就是大苦，就是对蚂蚁来讲火烧就 就是烟灰尽灭，是吧？那都这个的地狱的要谈判，就是说地狱底下大火也只不过是嗔恨心而已，大水火海也只不过是贪心而已，是吧？那个执着畜生道是痴心而已，贪嗔痴嘛。那么说你在里头光明心，记得你有一个光明的心，有个佛性的心，有个菩提心，有个出离心，有个你有思想心，有阿弥陀佛大愿心，把阿弥陀佛除掉还有释迦牟尼佛的大愿心呢，这样没讲呢，观音菩萨的大愿心呢，普贤菩萨、药师佛、无量的大菩萨的愿心、神力种种加持，是吧？就是虚空里面啊，每一粒微尘都有释迦牟尼佛无愿大无百愿大气大加持，是吧？药师佛少大愿加持，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加持，还有观音文殊地藏普贤愿力加持，每一个微尘都有愿力加持。就是说你把所有的愿力视为完以后的话，你应该是非常欢喜的，就这样，哇，这么多愿力加持。它是加持是轻微的，加持就是让我们在这个苦中呢就像卸掉重担一样，加持力让我们充满了全身的充满了力气力量，佛的加持力是让我们有力量啊，成了后富于来的家也。就是昨天讲了，我们一旦了解佛性的话，是后富于来家也，三界大千世界都在佛性里面。一旦你了解了佛性以后，你就可以活到如来家矣，在一切处，在一切众生界，那么说在一切这个处啊境界中，你都能够啊这个获福如来的家业啊，这个带这个利益众生呐、摄受众生呐 带一切众生苦，是吧？地狱底下就比下地狱来的苦，你今天来斗。恶鬼的苦、畜生的苦，我都来带，就这样。你有福性吗？你可以化地狱，是吧？于莲池化恶鬼啊，成为这个解脱，这个获得法名，是吧？代替出生呢，可以获得大智慧，是吧？他说这个代这个众生啊，这个种种。生老病死苦啊，爱病离苦，冤憎会苦，求不得苦，种种苦，还有这个我们要苦苦空苦坏苦，这种种种种苦你都能带啊。那说尊生有病我都带，就是就像维摩诘居士一样，就是尊生的贪嗔痴的病呢，我今天啊都能够带，就尊生有病我能生病。那说这样带苦，其实啊这种修法你以后会通的，知道吧？因为这些苦啊，这些苦跟佛性相通以后啊，因为苦无自性，它就是无妄，不可得。因为它不可得故，你带的时候带十方众生苦的话，你心呢、因为你了解了佛性，所有众生在佛性上都化掉了，都变成功德了，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啊，反而呢更加大力，就像虚空一样能运载众生，就这样，就像大力一下能运载众生，虚空能运，就像天上鱼一样能运一些众生啊，那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那是说众生就像光明一样能照亮一切众生，而光明一点得失都没有，就这样。就不是说哎呀带众生苦会不会那苦跑到我身上来。你说光明照亮的众生，那说众生的黑暗会不会被光明给代替了呢？就是光明照天下的众生都有了光明，就是代替了黑暗嘛，是吧？把众生的黑暗给灭了嘛，众生不都光明了？那说怎么可能光明又生死呢？那光明又生，大地运载一切众生，大地有生死吗？虚空包容众生，虚空有生死吗？不但没有生死，反而显得更加广大，你心呢、跟众生通了以后啊，你的身体空掉了，空掉怎么生病啊？就是所有病都不会生，反而更加健康，就是你的身体啊，你的心佛性呢，跟外面世界是通的，人通了以后啊，就没病了，就是所以呢，佛性是无病的就是你身体上有一些小病呢、就像红毛一样，就是我真的感觉到了，知道吧？就是说 我就感觉到我自己都想去闭关去，现在为什么闭关？我感觉到了，就身体只是个魂毛而已。就是说我坐在那个地方，我一坐在那，我一微坐在那个地方，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只是一个感觉，这个概念在那个地方，那就真的不是身体，现在那世界也是个概念，它就不是世界，地球也不是地球，它就是个概念。那我说这个我也是个概念，那这个那蚊子在飞呀、啊，它也是个概念在飞，是吧？那概念是没有体的，就是个概念，个心而已。就是佛性，我看到了佛性以后，那个心变现都是平等的、清净的。我这些概念也是来自于没有心的话，没有佛性的话，它也不会出来。就是，我觉得，哎，突然自己呀、啊，突然自己就有化的这种状，变成很虚幻的这种状态，哎。我说这样的坐着，就人家定住了，一下坐下来一个小时，一下子就过去了。这个时候我就很急迫的想，要这样的，即使这样下去以后会什么样？会不会寂灭掉？就是算了，就是自己寂灭，人自己会不会化掉？就说人身体啊，完全没有，因为肉体是个概念嘛，它在外面呢，就跟魂毛一样，很轻很轻的感觉。就没有任何压力，知道没有？打坐，他虽然走了，我很累，出去走一走，他没有这个东西了。你看红毛好自在，身体好自在，像头发一样，好自在，好通畅的感觉，身体啊很轻很轻的感觉，哎，就没有一丁点负担。哇，那坐着真是舒服啊，觉得。所以这种带一些法。就是说你了解一切尊生只不过是一个光明而已，就这样。所以斗一切尊生无尊生可斗，所以菩萨，当然菩萨不会叫你这样做了，菩萨要你去斗尊生，在斗尊生境界中如同魂毛，就是说那是说这样做，人家实际上关家走了，你骂我说我讲我，那这是我的概念而已，我不分别，那就是一个佛性在起作用而已，就这样。所有的声音都是佛性，所以呢，那外面所有声音都是变成这样，所以我就想了，在逆境中，在顺境中，我都应该是在佛性中，是吧？根本没有分别，没有去在，就不再去思考这个感觉到很。我在想，我还有没有压力呢？就是说，假设别人骂我说我，就是说这些东西应该是压不倒我了，这些东西没有压力了嘛？就是说。像毛越压毛越飞嘛，越压毛越飞嘛，就是说他这个东西已经压不到我了，就是这种感觉，知道。所以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大家要感受到不二法门了，那真是一些法在面前就像围城一样。这围城都是佛性了，无量觉我已经很清楚了，就是每个念头都是觉，叫无量觉，对吧？因为无量觉，觉是什么？觉是心里面生出来的每个念头，心里面生出来，就是说这个念头是什么呢？就是房子、凳子、桌子，就是念嘛，对吧？这个念，那真的这个花就是我心，没有念头，没有念花就不自花嘛，就这样，没有念头花怎么出来的呢？就是上和大地怎么出来，为什么怎么出来的呢？应该他就是说这所有的念头啊，就这样，不再搞那个什么清净了，不清净这些定都已经不要了，不追求清净了。它本来就是实相净状态，是吧？所以呢，就说这个安忍呢，一切尊生啊，就是说六度啊，凡一子就摄受一切尊生苦，就是所以就是说我们用这个绕日尊生心想，知道吧？带一切尊生苦。那我们在生活中啊，人家烦恼的时候，那你要带一切众生苦，是吧？而日众生境界就是带一切众生苦，对吧？那带一切众生苦就变成一种力量啊，就像变成虚空了，是吧？所有众生六道轮回我都带受，我像虚空一样都带受，然后我要给众生乐，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悉离苦。还有一个呢，修勤修善根供养，后面就是说勤精进呢，精修尽勤培之善法准之， 于是大致都能用啊，就是祝福皆由生根生，生根是成佛的质量，就是善根就是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能汇到佛性，这叫善根。就是说你今天能够感觉到所有的善根生来自于佛性，这是善根。我们这个善根呢，这个一念呢，向外去攀贪嗔痴了，知道吧？但是呢，你这个善根不知道从佛性出来了，所以去打妄想，叫那个叫做善恶分别。但是呢，究竟的至善是来自于佛性，它就是实相。比如说你现在不管多少念头都是实相，所以呢，不要去排除这些所有的念头，要让所有念头很清晰。就比例来讲，我看到这么多的人呀，很渣啦，我要把眼睛闭着然后躲起来，不是这样的。所有的念头都是很清晰的佛性，就是佛力，就是那都是觉，就是每个念头都是觉，那些微尘觉，佛陀能够把微尘分析清楚，一个一个连沙子都能认清楚，就是每一粒沙子他都很知都知道，就恒河沙的那个沙他都能辨别出来，是吧？而我们怎么能讨厌呢？那为什么佛陀能够是呢？因为每个沙子就是他一念觉，一个沙子是佛陀一个觉，一个觉里面有无量功德，功德里有无量众生的摄受在其中，啊，所以佛陀的这个念头里面，每一念头像这个普贤菩萨，毛孔里面光有一个光，光里有三千大千世界，我三千大千世界有无量的菩萨，菩萨呢摄受着无量众生，你看四相位。是诸位，是行位，是地位，等觉妙觉都摄受无量无边的尊身，安居在菩萨愿功德之中。我在哪里呢？在普贤毛孔的光明之中，一个毛小光里面，记得。所以呢，还有每个毛孔里面还讲到有无量无边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说每个毛孔里有无量无边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里有无量的这个功德，功德安设了无量的诸佛成等正觉，无量的菩萨修六道万行，我摄受的呢，这个愿力摄受无量无边的众生。你看，就是说佛菩萨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呢，这两个众生去讨厌了，就是叫两个人在一块去讨厌，去烦恼，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每个众生每个念头都从心里面出来。本性里面出来，是呀，所以看到花浮现的出来，花里面的瓣子还在浮现的出来，每个念头都叫觉，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修一切善根，尊生的善根，那说啊，尊生的善根，只要他有这个浮现，就是善根。那你自己要培养无量无边的尊生，都要成佛。还成根本，成尊生的善根那个地方令尊生成佛。那么说你有没有这个耐心呢？就是说一般人对我们反复来讲了，哎呀，我要先成佛然后度尊生，这是错误的，知道吗？为什么呢？就是说佛菩萨为什么有这个耐心，为什么有这个耐心？因为他念念都在佛性上，知道吧？他哪一天不是佛呢？他哪一天不在性上呢？他哪一念不在锅头里面呢？他哪一念不在功德之中呢？就尊生是虚妄的，不真实的，尊生以为自己是真实的。所以呢，佛陀立一切尊生，实在无尊生可斗，知道没有尊生可斗。尊生向外攀缘的那个善根呢，它就是佛性，对佛来讲就是圆满了。离向外攀缘，佛陀看到的那个圆相都是佛性，离在向外攀缘那个都是圆满的，就这样。所以呢，他是无尽的度众生，只要一个众生不成佛，他就在度，就这样。所以呢，他是成佛不成佛，这是个概念而已。对佛来讲，成佛不成佛这个概念是没有的，方便跟你说的，哪有什么我成佛还是不成佛的这种纠结？佛陀哪有这个纠结呢？你现在大家都在纠结，我先成佛还是度众生呢？我是度众生先还是后成佛呢？我们都是拿这些话来在纠结，佛陀哪有这些事情在纠结呢？他没有这个斗尊生还是不斗，这个我先斗尊生还是先成佛，这顿都是我们反复的纠结。对佛来讲没有，佛陀无尽的斗尊生又无尽的成佛，他本来就是成佛，无量无边的这个觉就是佛， 知道他看到这花，这个觉性就是佛。你说非男非女，没有相，没有相的，知道吧？你说我看到花这个觉有相吗？我身体有相，但是我觉没有相。佛陀是想跟我们讲法，闪烁像坐在这里跟你讲法。那说我，你问我，你想一想，释迦牟尼佛那个觉有闪烁相吗？佛释迦牟尼觉是没有闪烁相的，他这个闪烁相是个假的，是为了应付你，是吧？就像那花很美一样，就是说这个花很美。它不是花吧，是你的觉性了，哪有花存在你知道，是你的觉性知道吧，所以这个好看不好看的花对佛来讲都是觉性，没有这个花存在，因为花不自花，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坐在那个地方，这个相他自己呢相非相，他这个相是非相，就是他说是佛陀的心，哦，佛陀心是无相的，所以呢他的无相，我们讲见闻佛性是没有相的，我这个觉也是无相的，因为无相，所以他这个身体对佛的觉性来讲也是无相的，对花来讲也是无相的，就那么说为什么有这个相呢，就是给你看的这个相，就释迦牟尼佛就像那个叫什么，那个于顿宾呢，拿手指啊指着那个石头啊说变那个环境，就那那这个环境给你，他环境给你，那个乞丐说，诶，我看你那个手挺好的，我要你那个手，就是他这个手一指石头就变成环境，他说我要你的手都好，拿那个手去指石头就变环境，但是说他这个于顿宾那个手并非手，是的吧，他这个手不是手，是心在运作，手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法器而已，知道变就变成环境了，那我们就要他这个手，就说释迦牟尼佛有这个身体这是个法器而已，真正的那个觉是没有身体的，他的觉性变一切处怎么会有身体呢，所以呢那个觉是没有身体，那我问你，你的觉也没有身体啊，不一样的，你这个身体是三色相还不是三色相，是出家人还不是出家人，是男的是女的，跟那个觉无关紧要，你那个觉跟佛释迦牟尼觉是一样的，一模一样，明白吗？这是你信不信，是吧？那么说这个佛陀到地狱到天上都是那个觉，你说这个觉没有身体，哪有成佛还有不成佛的概念呢，没有的，知道吧，它是尽未来际都是觉，知道他无尽的斗众生，有无尽的无众生可斗，是吧？知道，所以你要了解，所以佛陀对一切众生的善根是无尽期的，就是尊生无尽。为什么尊生无尽？佛性也是无尽的，明白吗？这个大乘起信论讲，我们的烦恼是无始无终，就是无始尊生。无始什么没有开始，为什么没有开始呢？因为没有开始是因为你现在看到这个花了本来就是佛性，就是啊，就是说我们比方无明叫无始，无始无明，那无明怎么叫无始呢？无明就是佛性嘛，佛性无始嘛，所以无明无始嘛，是吧？这样烦恼无始，为什么烦恼呢？烦恼就是佛性嘛，所以烦恼无始就是佛性无始，就这样。所以呢就是说你弯心无始，那怎么又弯心呢？佛性弯心，弯心是无就是佛性嘛。所以呢它是无始，没有开头没有结尾。没有开头没有结尾，如果你要是悟到了佛性，也就是说无始无始那就是佛性了。那么说如果你要是聚众弯心，这种弯心那就六道轮回无始，就是说地狱无始，恶鬼无始，畜生无始，都是无始的，无始就是佛性，没有佛性就没有地狱，没有恶鬼，没有畜生，没有人天阿修罗，释迦菩萨通都没有了，知道，所以你制作什么就是什么，明白吗？所以佛陀常在佛性中无始的斗众生，众生无始，他就是让他这一念悟嘛，悟到无始的时候跟佛佛性无始的话，觉性无始的话，那你就进入到法身境界嘛。如果你要是非不悟的话，那就地狱无始嘛，无始无终嘛，就是一直堕嘛，一直生堕嘛，一直六道轮回变嘛，是吧？哎，你有一天遇到了佛，那你就不变了，你不变，你就在 在极乐世界也好，还是成佛也好，度众生也好，都是无始的。所以到地狱跟极乐世界无二无别，到天哪，到那个地方都是佛的境界，佛的功德，都是佛的这个受用。如果你没有解脱的话，那地狱就是地狱，天堂就是天堂。所以呢，我们要去度化众生，要不管在地狱恶鬼出生，都要启发众生这个善根。因为善根呢，了解这个三个之善，就是说让众生闻到不二法门，就是成佛的根本，是吧？但是呢，众生的那个念头又是成佛的质量，就是众生做善事啊，这是发起了这个善根的一些小作用，但是呢，他没有悟到佛性，众生不闻不二法门，根本就没有悟到佛性，就算到极乐世界遍历一层，还要闻到不二法门才能见到阿弥陀佛，是吧？见到阿弥陀佛，你的福性变一切去，变一切去，哎，你的功德变一切处，你的解脱变一切处，所以到天堂、到地狱、到哪个地方，那都是极乐世界，这样。所以我们要现在明白了，现在明白了，你现在解脱，知道吧？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是不舍菩萨业供养。恒常行持，就是不舍菩萨业，就是自利利人了。就是说啊，恒是愿的意思啊，常不断的意思，就是因为复性是不断的，复性是永恒的啊，它是常的，常就是啊语啊，啊行持，因为复性不断不常，不断永恒。那么说这个行也就永恒，持也就永恒。是吧？也就是六度永恒，也就是万行永恒。你想一想，它的复性永恒，那么说复性是永恒的，是常的，是近未来，就是常，它不断的，它无始的，所以它行也就是，就是说也是无始的，是吧？所以在一切光明中，它是无始无终，在一切这个根上无始无终，在一切尘上无始无终，在一些境界上无始无终，在一些心上无始无终，所以都是佛性的展现。所以他的六度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是包括了方便呐、行愿、那个大愿呐、或者是善慧或者大智啊。那说他都是永恒的，永恒的，就是说尊生成佛了，他是不是就没有了？尊生有尽，大愿无存，明白吗？就是尊生是有尽的，尊生为什么有尽呢？就是烦恼是有尽的，你的觉性是无尽的，知道吗？也就是你的跟你本来是无尽的，烦恼本来是刹那刹那的，就你要觉悟了，地狱出生就没有了，全是佛性，全是觉性。如果你要是不悟的话，那地狱就无始无终；如果你要是悟了，那就复性无始无终，他就。那是说尊生是有尽的，复性是无尽的，明白吗？也就是说一旦你成佛了，或者说大愿所摄起的话，那就无始无终，对吧？就在佛的境界里面，我地狱恶鬼畜生本来就是他不可得，本来就没有啊。所以呢，三界本来就是空的。所以维摩诘居士为什么取在四书护持正法不惜生命呢？因为维摩诘居士住在不二法，在复性里面，他在东方妙喜国土，叫做阿仇佛，是吧？化现持沙婆世界，叫做维摩诘居士。那么说，就是说他这个佛跟尊生不二啊，净土跟沙婆不二。他说，那为什么不二呢？复性嘛，他可以展现净土，也可以展现沙婆，他也可以展现成佛，他也可以展现成尊生。所以佛跟尊生都是方便，净土与沙婆都是方便，最重要的波的这个心性呢才是最重要的，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在一切处啊，就要修慧啊，就是说在一切境界中呢修慧呢，这个不舍菩萨，不舍一切众生，菩萨不舍一切众生啊，不舍一切境界，就所有境界里面啊，这个 安居在这个护持正法，就这样了。就是说这个不喜啊、不喜这个身体出啊、出感和这个命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切的生命，这是一个毫毛的，这是一个我毛而已，这样大家不要对这个小小的生命，一旦您了解了复现的，您身体就是个我毛啊、这个很轻的啊，不要太在乎它了。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样讲，一旦你了解真正的通达了这个八二的时候啊，你身体真的像我们一样，我马一样，就像这个世界都是一个念头而已，就像一个佛心的觉得就是围城，就是一个念，就是无量，把它分解开来了，那都是你的觉，你眼睛看到的色，色里面无量的觉，或者我听到声音，声音里有无量觉，比如我那味的味道无量觉，我这个觉都是性身，一个性无量觉，一个性无量觉，就像眼耳鼻舌身意，你的身体每个毛孔都叫无量觉，是吧？我觉在性身，就是说每个毛孔都是性身，每个手指，你看一个手指一个脚，一个脚悟的脚，觉悟的觉，是吧？觉悟的觉，就是说一个是觉悟的觉，一个毛孔，一个手指里面有无量个念头，无量个念头都从觉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个手指变成无量觉了。那是手指就没有了，就这样，这个世界身体就没有了。你发现整个世界都变成无量觉了，哪有世界成这样呢？觉就是念头，明白吗？觉就是心，心就是见闻觉知，就这样，就觉，就是说一切色就是见，一切声音就是闻，一切香就是嗅。而这个嗅呢，就是心，心就是啊、就是念，念就是心，心就是觉。而觉呢，就是佛，就是无量佛。那说那边啊，原来都是无量佛，明白吗？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这时候像维摩诘居士能舍掉生命。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搞明白了，那么说你也像维摩诘居士一样，就是说不惜生命护持正法，你也这里心得出来，就是。这个很就能明白了，很愿意，知道吗？不明白就难，因为你认为一个大牲畜，然后只做它要漂亮又好看，然后每天要买好衣服，是吧？那房子打扮得很漂亮，一个大坚固的执着，他不知道每个围城无量觉，他不知道身体每个毛孔都是无量觉，他不知道每一念都是无量觉，他认为一个大身体执着着，所以彻底的失去了无量觉，知道吗？就居在这个无明中，所以这个肉体呢啊特别要保护好，对这个房子一定要保护好，然后对你家里那个财产保护好。那纯严法师有一次跟我们小和尚在一起，那小和尚说走就走，那个老和尚说他我很敬佩他们，为什么说走就走，他说我走不了呢，他就放不下什么书啊什么一类的东西，他从北京到天台山搞了几车子书过去了，然后放到天台山，然后呢从天台山到东林寺的时候又拿车子拿过来以后呢，去车子拿坏掉，车子都拿坏掉了，坏在路上，迟一点回来，那纯印法师左看右看怎么还没来呢，我的书到哪里，就是拿着棍子在剁，然后那个禅正法师提前回去，他把纯印法师把禅正法师给骂了一顿，我书搞到哪里去了，就是很着急的要他那个书，所以书车子的路上把人给撞了，知道人撞了他都不问，他要他的书，他人撞死了都不管，他要他那个书，知道，就是回来给把禅子给骂了一顿，就是大和尚都放不下，看到没有，就是说他就特别做那个书，他就不要真正明白以后的话不应该有这种心态，知道，所以你就发现嘛，就是说他修行了那么多年，连这个书都放不下来，再来后来到北京去又搞了好几部车子拿到北京去，现在那后来又回来了，可能又拿回来了，是吧？就是这拿来拿的，就用一册书啊，拿来拿去的，就是我说我心里想，就是说我当时我心里就想到，哎呀这书都放不下了，就是说这个他说我们小和尚说走就走，因为我那时候背在敦林寺住了十多年，然后就背了一个包，荷包带了800块钱，哦，第一次走的时候还没带钱，后来被他们给拉回来了， 然后呢，第二天我还跑了，跑了以后带了800块钱，然后坐船到了重庆，所有东西都没带，跑来跑到重庆去，跑到重庆绝对不想住，又跑到那个苏州灵岩山。后来一个叫做观行法师，把登顶寺的那个什么东西啊，把我的拜垫，一个拜垫，还有那个就带了一个拜垫，还带了这件衣服，升到灵岩山，就那拜垫，就是那个真殿做的那个拜垫的。因为我第二天我要第二年我要步行到五台山嘛，就我要了一个拜垫，他们给我送过来了，送过来就带着一个包垫，然后步行到五台山。就是说，所以纯印法师对我们挺赞叹的，他说走就走，就什么都放下，真的好自在。也就是说，我们要是学佛要修慧啊，就是说不要对这个身体太执着了，不要对你的世界太执着了，不要对你所占有的东西太执着了，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你的烦恼，都是你的这个牵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学什么？要常常要学会这个不舍尊身六度万行，要护持正法不惜生命，就这个话很重要。护持正法就护持我们的心性，不要护持身体，护持心性。我们的身体看看，你观察一下，我的身体现在就消失掉，你愿意吗？你的世界就消失了，你愿意吗？就这样，他不是要你说，要你自己在觉悟中呢，感受到你身体犹豫起红毛一样就是说你看这个世界呢，就是个念头而已，就这样。所以你在平时要训练，不是赌气，是要训练自己，你感觉到你真的能放得下来，知道吧？要实际的去修行。第一二三四五，第六个是不离菩提心供养，是吧？保持无上的菩提心，就是一个自利利他的心，借自利而利他，借利他而自利，这个肯定是这样的。我借一切金钱能悟到我们的佛性，我借我的佛性的话能悟到一切世界。那在这里所有众生烦恼痛苦执着都是在用，让我在一切法上见到本性，在一切性上见到一切法。就是无量觉就是心，心就是无量觉，是吧？在一起就无量觉。那尊生不在觉上，觉不他因为我们见到尊生第一个就是觉。然后尊生烦恼还是对我自利来讲的话全是觉，因为一切法它反馈的都是我的觉性，对吧？然后呢，对方利他的程度来讲，就是要告诉对方的这个觉性，不知道的情况下显化设法的让他知道，对吧？就是说因你的善巧方便，就是令他知道你现在这个念头其实是由佛性来掌握的，不是靠世间来掌握的，就是说你看到的房子灯子就是它实际上是没有的，都是你的概念而已，你的身体只是你概念而已，你的世界都是你的概念而已，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就是吧？所以常常就是说不要忘失了这个菩提心啊，忘失菩提心修筑三根都是魔业嘛，是吧？某一句向外追求嘛。所以法供养跟财供养的对比呀，在这个涅槃经里讲，法供养跟财供养是不二的，是吧？就是说财供养也是法供养，法供养也是财供养，离开财供养没有法供养，离开法供养没有财供养，是这样。就打个比呢，你们都出家做了这个的，对我来讲就是法供养，对你来讲就是财供养，明白吗？离开财供养拿来法供养呢，离开法供养拿来财供养呢，就是说我们吃饭穿衣睡觉都叫财供养，因为财就是一切相呢都是财供养，就是说我们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一切都是供养，就这样。他说在法上能悟到本心，就是财上有法，法上有财，就是说法供养越厉害，他说财供养就越多，就是说佛陀都是富有大千世界贵为人天师表，他为什么这么贵气？因为他是法供养，法供养就来财，财供养就为法，就是这个人呢火欲旺量就越大，太阳为什么呢？他是能量越强大光明就四射，你说呢？财跟法怎么能分开了呢是吧？是分不开的，所以财供养跟法供养它呢在一起的，明白吗？也就是说 这个那个人为什么那么贫穷呢？可以看出那个人一定也很执着，就是说一个人心没有举信的话，就是说你给他再多的钱他也是孤独的，就是说你给他再多的钱他内心还是那一根筋，就是他定着一个矛盾上，定着那个执着上，钱这个钱本来是法有无量觉，可是你就定在一个文字上，定在一个相上，所以呢远远是贫穷的，因为向外求嘛，是吧。如果你了解是佛性的话，那佛性是无量觉，那个一个就是一个受制也可以给你带来无尽的财富，是吧。所以一个人觉了以后啊，他的财富是无穷无尽的，是吧，像佛陀一样，就是说你现在的欢喜他都能感受到，是吧，你现在持五戒他都能感受到，就是这样。比如说我持戒供养，这叫法供养，但是呢我持五戒，就是身体没有身体怎么持五戒，所以持五戒啊啊，这个用饮食供养出家人啊，这里面财跟法是啊，我们要财法不二。所以通过这个比喻啊，就是说法供养，财没有法供养了就变成人天福报了，法上无财那就变成二老汉了，是不是？因为法一定要跟这个财它要合一体的，知道吧。只有法我没有财没有金的话啊，你就空堂。所以我过去不是讲嘛，就是说你忏悔呀、法愿呐、或者是学般若都要通过这些实相，就是说我通过瓶子忏悔自己无始以来的二元对立，我看这个瓶子就是花好看了，这叫忏悔，是吧。忏悔是因为我跟他二元对立了，分别了，执着了，所以我要忏悔分别心，忏悔执着心，我忏悔无明，是忏悔这个东西，知道。如果你不知道，觉得我要忏悔，忏悔什么都不知道，那所以你忏悔就对空忏悔，用口水往天上吐，就一起掉到你脸上去了，就是吧，就踏着大便说我踏了黄金，就是说你没有对景嘛，对景就是说我忏悔也要对景忏悔，我为什么要忏悔呢？哦，我二元对立了，是我要发忏悔心，所以呢叫忏悔心一定要有二元这个实相，知道。我感恩心，感恩心因为他给了我的生命，让我一念觉，我觉出来了，是不是。哦，我对今生觉性，我应该要感恩所有的诸法，是要感恩心。不能嘴巴上我要感恩佛菩萨，感恩他这个礼拜坐在上面我要感恩，是吧。就是说师父也没给你钱，也没有连你的烦恼我都没有安慰过你，是吧，有没有给你一分钱用，是吧。那么说在这个世界上吃的东西都别人，我给你没给你吃的东西，用的东西连玩都没有带你去玩一下，你凭什么感恩，凭什么感恩，你说我给你什么，你的父母对你恩更大啊，你为什么不感恩佛呢？原来感恩师父跟我说法这都是错误的，有法可说都是邪说。人家看到师父的时候发现了你那个决心，这个才是感恩的对象，并不是我在跟你说法来感恩。那坐在这个地方说完以后出去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感恩就终于这一个小时没打妄想，这一个小时坐在一块聊天，这一个小时没做坏事，这一个小时这个坐得好开心，然后说哦，感恩一下。出门以后怎么办呢？出门以后，我们出门以后怎么感恩呢？记得感恩是敬畏来记的，知道吧。就是说这个感恩，那说看到师父，看到你的佛性了，那您看到虚空也看到佛性了吧，你看到色身相无处法，看到每个微尘都看到佛性了，世界对我有恩，知道吧。这个就我要感恩，要对景感恩，就当下感恩就对了。如果你当下没有感恩心就没有用，知道吧。所以师父说一句好话你就好开心，我说把整个生命都交给我了，我终究一天我会害你的，你知道吗。你这样的会被人家骗的，就是你要信人家这一句话，外面讲你好话的人，所有的坏人都是讲好话来骗你的，告诉你你在外面说我拿一把刀我来骗你可以吗，就是我不想拿个腐竹啊，拿个苹果放点毒给你，哎，把这个苹果吃了你就会健康，把你毒死。他不可能说把砒霜给你，你吃了可以保佑你健康长寿，就怎么可能的事情呢？人在外面去都是这样的骗啊，所以外道是怎么骗人呢？ 我也着急，一手拿着这个黄金，一手拿着一把刀，他怎么骗呢？然后说我这黄金给你，跟我走，我会黄金给你，不跟我走的话，我就黄金不给你。哎，一般人就跟他走了，是吧？哎，有一些人有一些定力，终于没跟他走，然后不跟他走的人，这些人一批走了，还有一批，你不跟我走，把你家里人全部杀掉，把你父母杀了，把你孩子也杀了，你们都要死，你跟不跟我走？哎，第二个人，这第二批人几乎就走光了，告诉你，就是还有第三批吗？就第一批、第二批都是外道是惯用的手段，要不就是给你诱惑你，要不就是用枪杆、用刀来对待你。这两个等于足以把你干掉，是吧？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骗子的惯用手段，但是佛这个地方没有的。佛这个地方不是讲话好听啦，会讲法啊，那个人讲得好看啦，就把你骗走了，那跟社会上有什么区别？一定要了解，感恩是来自于见到你的本性，见到你的佛性，这值得我们去感恩，是吧？以后你就知道，看虚空就要看感恩了，对景感恩，是吧？那般若智慧也在当下，就是说你看到，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我也没有你，就是寂照双用，就是全是佛性。你坐在那个地方，你在虚空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世界，也没有诸佛，也没有菩萨，也没有我自己，就是一个佛性，对吧？展现的无量无边的啊，这个功德，这样，所以最后面就是大悲普化，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讲就是说啊，这里面叫是恶有人以一劫时间供养三千大千世界诸佛舍利祈福啊。乃不基于受持此经功德啊，就是说对这部经典知道这个道理的人，是吧？才供养真能够满足众生啊暂时的物质需求，而法供养能令众生啊根断烦恼啊，这个开启智慧，从本质上改变了啊，生命力品质啊，像维摩诘居士啊，真批评这些大德长者啊，啊，这个，那我说这个，那我说又指出法痴大慧，就是用财痴大慧，财痴大慧就用这个方便用财不痴，然后指出了法痴啊，才是无上的菩提心。啊，就是说让众生成这个相上，能摄到本体菩提心，所以大悲心利一切众生为核心，啊，说一时供养无量众生，就是说他的一念之间，所有众生就是财布施是无量的，因为众生呢在财上，如果非要聚众财布施的话，啊，对于明了的人，财布施是八的，小小微尘都叫财布施，都跟法是相应的。但是对不明的人，他说财是无量的，就是说喜欢钱的人啊，不能满足他利；喜欢利的人不能满足他色；喜欢色的人不能满足于他睡啊；喜欢睡的人不能满足于他嗔痴。那说尊生的需求啊，无量无边，心无足矣啊。就是说我们的心就像虚空一样，知道吧？那我说我们的满足，没法满足，你地球放在虚空里也是空荡荡的，然后说我们的心就像虚空一样，怎么满足它？所以呢，运财不知尊生呢，是远远没法知足的，对吧？尊生就有了一点慧面，有了善心呢，他稍微好一点，是吧？比例来讲啊，有一些人给了他这个一点点钱啊，他都会感恩不已。有一些人呢，你像你在印度，我就发现啊，印度没有仁义尊孝的这种概念，知道吧？没有仁义道德、孝顺父母啊，这个知足这种概念没有的。他那里叫奴隶教育，过去古代的奴隶教育，奴隶就是天主啊，一天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天给我们的，我们的老百姓就拿手接就可以了，就是天给我的，他不用感恩，就是天给我的，你就要，知道？所以我们到印度的时候不吃他们呢。那些奴隶呀，到面前找你要钱，你 在没要到之前，他是跪在那个地方的，啊，把一块子啪啪啪发完了，发完了以后，他才拿钱跑一卷身过来又要要。你不管怎么给他，他远远没有感恩的心，他不会啊，谢谢谢谢，没有这种话，远远没有什么感恩感谢你，他就是不停的要，这个时候拿回去那边又要要，这个拿回去他又要要，他远远不会感恩的，他没有这感恩的理念。为什么呢？努力就是不停的要，知道吗？没要到之前他跪在那个地方，他要到以后呢转身就走，走了以后又来要，他没要到他又可以跪在那个地方，就是努力嘛，就是这种性质，知道吧？努力呢他永远是希望自己有吃的，没吃之前他要，要到以后呢他饱了马上就忘记了恩德，就这样。因为他们就是努力的人，就是这样的教育，你说他这些都是上帝给他的，他没有感恩之心，可吗？你像西方国家都没有感恩之心，他这个不像中国人啊，或者佛教的思想，他很注重忏悔感恩，是吧？那是这个世间，那只有法对这个财上不吃的话，尊生是没法执着的，但法上呢是一念之间啊，让他全部解脱。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你知足不知足，都是念上来的，知道吧？而念呢恰恰是一个众生有佛性，这个佛性是平等的，但一旦他回头一照的话，佛性就显出来，开悟了，是吧？所以开悟了马上就了解实相，对吧？所以讲呢，你就说我们佛教到外国去到西方去能不能弘扬，肯定能弘扬，只要你有念头你就可以回光，是吧？你有念头后面就是佛性了。我这个佛性是从什么？不管学科学学天文学都是离不开这个念头啊。我这个念头它就是我们觉见闻觉知，就是说我们这个美国人也好，是这个中国人也好，那么说就是说你见到你是什么认识，那可能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但是你的见识一样的，是吧？就是说眼耳鼻身身意见闻觉知是一模一样的，见的后面的性是一样的，所以只要一回观见到见的时候，他都能够成就，明白吗？所以呢，就是说佛法它是全世界都可以信，全世界都有信的机会，所以三千大千世界都不出这个我们这个念，是吧？就是包括天人他也不离开这个念，是吧？包括极乐世界也不离开这个念，十方诸佛也不离开这个念，所有的众生都不离开见闻觉知，知道吧？所以诸佛菩萨还六道众生都离不开我们的法性，都离不开我们的见闻觉知，都离不开觉，是吧？在觉上，这是迷跟悟的差别，有迷有悟，是吧？所以呢，这个四依它有四依法，在这里面介绍了四依法。四依法，要说这个法供养与法供养展开了深刻的这个交谈。就本品尊养是有四依法，在《涅槃经》里讲到四依法，也说依法不依人啊，依意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意不依不了意。要说这个。维摩基金揭示了不二法门呢，这个其实这四个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念一下，就是说以佛法的真理为一，一为归非过人的传威，与维摩基就是在家居士，他说秋以智慧征服了舍利弗等这个声闻弟子，是吧？他说依意不依语，就不执着于文字表面的现象，要领悟佛法的实相。与楞严经的说以子曰就是说见曰晚子重要性，就是看到月亮的时候指头就忘掉了。依智不依识，就是像般若智慧观照非分别心识。而与菩萨说就是观诸法虚妄无老亦无人，就是没有老法也没有人存在，就是不舍世俗不住无为。而说这个一了意不一不了意，就是 医治就近的经典，就是大神经典与维摩基经，像般若经一类的啊，金刚经啊，非方便，而非方便啊，引导的小乘教法啊，以了义，不能以不了义。第一义法以第一义法，就是说法供养的核心精神是护持正法，也就是第四天呢发愿呢啊，在所有啊寂乐诚意山林旷野啊这个有经之处啊，我借于篆书啊听受啊这个听受法库供所供到其所来去护持正法。也就是说这些天龙八部啊发愿呢，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旷野的地方，只要有经在这个地方，我这个地方啊我都要去护持。那说所谓的有经的地方，那个经在哪里呢？其实就是佛性，明白吗？也就是说那是不是非要带着一部经典过去呢？不一定要带一部经典，你悟到了就有经了。你明白了佛性以后，你坐在那里就是维摩基经，知道你就是维摩基经。因为维摩基经是八法，不可能是带这个书的，知道我这个书就是你有了维摩基经的心，你就是一部维摩基经。所以你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有天龙八部护着你，知道我们从这个概念上也可以知道，正法自身就在护着你。就像那个楞严三昧经的说，我要护持楞严三昧经，释迦牟尼说不要你护的，有很多的天龙八部在地底下就润出来了。他说他我发了大愿了，生生世世是护持，就大地下就藏了很多的这些菩萨，就在护持楞严三昧经，就是他不要有人说我要护，他说不要你护了，我们有人在护，就是所以天龙八部他说我要护持，其实呢正法自己会护自己的，知道就是你有了这部不二的心念的话，那你心里面就正法是任何人是破不了的，这样护持正法无非是让别人能闻到这部经典，知道就是让更多的人来亲近你，这样获得这样的法呢，就是说天龙八部会叫人，哎，那个地方有正法你们去吧，就到天上去告诉天人，到能观里去告诉能，然后到山里面去告诉那些仙人，是吧？那在地底下告诉那些阎罗王，或者是在这个很多地方叫一些众生过来，叫国王过来，他某一地方有正法，正法就是我们不二之心，对吧？就是我们的佛性啊。这个第二呢，就是说心行合一，就是说与所修行不是在口头上圣念，而是把佛法运在日常生活中，这种不二之法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一定要这样的感悟，不是圣经啊。于文某基居士，他有妻子篆书禅修梵恨啊，在世俗中常常保持着啊觉醒觉照。三个是三轮体空，行法供养时啊，不只做能供养、所供养和受供养的尊胜。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都是光明相啊，是吧？所以在说法、在行法的时候，没有能、没有所，就没有说法之人，没有说说之法，也没有是啊听的尊胜。实在什么样？就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三心不可得，就是使功德自然回向法界，就是不要你自己有一个什么回向心，它本来就是啊得空无相无愿的。其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中啊，如果压力很大的话，如果这样修啊，在人欲中慈悲自然出来，压力里面啊，你就自然会有啊法忍显现，在烦恼中你可以菩提显现出来，是吧？所以心静过头静，通过你自己的观想，你的正念现前，可以净化身心，净化世界，净化众生，使内外一起境界因心静而和解，身心和解，人跟物和解，人跟人人众生和解，与相继过头这个清净的这个尊生呐，就是说外显天人之相，内显菩萨这个心行，因利他精神为弘扬佛法，就是说 借用这个文墨基啊，谁方解不，就是谁作谁写境界来解不我们心中的烦恼，获得这种智慧。你得了文墨基经以后啊，那你心里面对一切烦恼的这一句恒语也把它解掉，对你身心或者病苦或者烦恼的解，对世界跟你心里这个解，然后你跟尊生的这个提倡它有解，知道？所以呢，这样呢，就是说这个解补都很重要。现在人的压力都很大，是吧？每个人呢都抑郁症啊，跳楼自杀的很多。如果通过般若这种思维啊，他自然而然的就不会得这个病了。而人跟人之间呢、啊，夫妻关系搞不好啊，父母关系、父子关系，或者说同学关系、师兄弟关系，搞不好啊，都是被自己先补住了。那说通过这般若的智慧呢，观察了自己的心性，又了解了光明，又了解了这个实相，那么说很多东西都自然不解而自解。那么说在生活中常常不痴爱与力行腾事，融到众生境界之中，不要去逃避它。像文墨基居士一样，一些这个摄住圣贤一些智慧，就是说把一些众生呢都摄在他一念之中，以菩提心为成就生命的代价。就是说这个与菩提心愿品带一切众生苦七种，是吧？让个人的修行和众生的福祉啊能够产生一个连接自愿的在社会上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或者在法上供养。所以呢，这样的通过学习啊，我们可以延佛慧命，获得天在护持你，地可以允载你，虚空可以呢加持你，然后色身相互触法，这些光明呢都会对你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共鸣的作用。讲不二法门的空性思想要具体化，叫意义不异语，要方便善巧变成法痴大慧，知道？要用这个心境这途径成就庄严国土。也就是说，法供养，真正的供养，肯定不要执着某一个模式，应该是内心的觉醒和利他的一种实践。文我就是以法供养为最圣嘛，来示现给我们指出了解而行的成佛之道。所以修行，在生活中修行，在利他中圆满智慧认识到诸供养中一切供养中法为最，将我们融入到生命里每一个当下，用菩提心，用自己一个光明心照亮自己，也照亮了众生，是吧？使跟佛陀啊变对这样的行为啊，就是对佛菩萨最好的供养。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善
报四重恩，下济三头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腾山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善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